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了，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讲这段经文，无论是马克福音、卢加福音或者马太福音，它都记载这段，甚至约翰福音也有类似于的经文。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一般主题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主题。看，像我们今天我准备的 PPT 上面，它这里有三个十字架。那这个是什么个意思？那为什么在耶稣钉死的时候，在天主的美意之中，他也这个允许这两个罪犯，这两个犯人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和意义在里边。然后呢，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受苦。在为我们的罪受苦的时候，有一个对话啊，这个对话呢，不只是两个犯人的对话，也有周边的人的对话，甚至兵丁也在和耶稣聊天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也有很多事情在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我们也圣经记载不少啊关于这两个犯人的这个经文呢。那我们他是为什么记载了？有什么目的啊？我希望大家我们可以思考，这个两个这个罪犯，他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都是有什么意义？我想呢，大家应该都是听过福音，然后我们这儿应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已经有机会聆听耶稣的好消息，直到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情，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真理我们都是听过。有的已经接受他已经信从耶稣的福音，对于也有的人对于那福音也是十分了解，十分熟悉的。但也许有人呢，他心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悔改，还没有相信。那么今天呢，我讲的这个故事，是要让我们更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的救赎，他的救恩，但是今天讲的可不是耶稣和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虽然跟耶稣钉十字架上有关系，但是我的主题是与耶稣同钉的两个犯人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看看，那我们现在呢，社会中呢，这个十字架已经变了意思了。我们现在想到十字架，我们就想到基督教了，我们就想到救恩了，我们可能看到十字架，心里有那种怀念啊，我们就高兴了，经常呢，我们会看我们有的姊妹们，她们上链也是带着十字架呀，我们聚会的地方也是经常挂着一个十字架呀，但是我们要明白当时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记住，当时十字架是一个致刑死刑的一个器具。如果我们现在呢，你说带十字架的上链呢，如果我们换成一个断头台挂在脖子上，人会怎么看呢？就不一样了。你说这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你要明白，当时也是如此，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器具。当事人看的是一个为羞耻一件事情，一般的人呢都不会在十字架挂着或者判刑的，那这个都是留给最恐怖的通缉犯。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内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那圣经记载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在这里首先呢，关于这两个同定的这个罪犯，我觉得我们需要今天学三点，简单的三个要点。第一，罪犯同样的这个困境，他们同样的困境，他们的情况，他们的背景其实是很像的。有两个，圣经非常清楚说有两个人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你看第32节，他说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拉来受刑。他是两个人，那这两个人他明明说是犯人。首先呢，你说他的这个困境，你是指的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已定罪的，他们是犯人。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讲到他们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是强盗啊。我们明白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鲁加福音呢，在这里他用的词汇是犯人，他们是犯罪的，他们是罪犯。但我们知道啊，被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一般的做过比较这个恐怖的事情。判死刑呢，一般情况下要文明一点，就是为了判死刑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也有别的意思，它是叫人受苦。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不是钉在十字架立马就死了，那经常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在那儿挂着受苦受痛苦。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应该是属于比较大的罪人，比较恐怖的。也许和圣经所提到的巴拉巴有关系。你说巴拉巴是谁啊？请看到请注意一下二十三章卢加福音，卢加福音十九章，对不起，16-19节。哎，是不是这儿错了？对不起，23章，我这儿打错了。卢加福音23章16-19。刚才也是同一章啊，23章。23章16节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叫巴拉巴。那巴拉巴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第十六节，我先读一下。他说：“我要责打他。”这是比拉多说的，将他释放。他说：“每到这个节期，他说必要释放一个犯人。”他说：“你们这里的习惯就是到这个节期呢，我们会放一个犯人。”那众人呢，他们要放谁呀？比拉多给他个选择，他说可以放比拉多，不是，放巴拉巴，或放耶稣基督。所以比拉多给他这个选择，有巴拉巴在这里，也有耶稣在这里，你们选择吧。那这里也有关于巴拉巴的这个经文呢，在第十九节他说，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造乱杀人，作乱杀人，守邻里的。所以他是做什么？他是一个杀手。但这个作乱呢，我们也明白他应该是一个反政府的人啊。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5章17节，他说有一个名叫巴拉巴，和他是造反的人一同捆绑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巴拉巴还有别的人也是在城里造反反政府一起捆绑。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会众选择，他们说释放巴拉巴，他说钉死耶稣，结果巴拉巴被释放。但是他被他跟他同捆绑的那些人呢，那他们应该按道理来说是就是和耶稣基督同定的那两位，甚至还有很多没有那天被钉死的。我们知道他形容巴拉巴的时候，他也说他曾杀过人，他是一个杀手。约翰福音18章40节，他也提到巴拉巴，他说巴拉巴原是强盗。那这个强盗也是被就是钉在耶稣旁边那两个，也经常用强盗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所以我们明白呢，其实他们也是犯罪非常的非常那个大的罪人。这两个强盗和耶稣是恰恰相反的。那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但是他完全是无辜的。以赛亚书53章9节，他告诉我们，他因他未曾行恶，他说他口中并无诡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没有行过恶，他口中也没有诡诈，圣经说。那我们看到圣经之中关于耶稣判刑的这个事情，我们发生他也是多次被称为无辜的或者无罪的。卖耶稣的犹大也承认过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可以看马太福音27章4节，他说这就是犹大说的，我卖了一个无辜的人的性命。这是谁说的？卖耶稣的犹大，他说是有罪的。他说我有罪，为什么？我卖了一个谁？无辜的人，他是无罪的人。那犹大和耶稣在一块儿服侍了3年的时间，他也了解耶稣的这个心，他的行为，然后他说什么？他是无辜的。 第二，我们看到毕拉多自己说耶稣是无罪的。路加福音23:4，毕拉多对那些祭司长和众人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罪来。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审问了啊，我已经很了解了，我查不出来什么罪了。这是毕拉多自己说的话。希律王也是审问了耶稣，在路加福音23:15。在这里他说他也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形容这个希律王，没有一件是应当钉死的。他说这个人不应该钉在十字架上，虽然呢明明呢没有罪，比拉多说没有罪，卖耶稣的犹大说没有罪，希律王说没有可钉死的罪。哎，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妻子也是说耶稣是无罪的。马太福音27:19，坐堂的时候，比拉多的妻子前人对他说，这一人的事你不要办理。他说他怎么信用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罪人吗？他是犯人吗？没有。他说这个一人他是无罪的意思。在后面我们不只是看到比拉多的妻子，与耶稣基督同定的一位也是看到耶稣的这个无罪性。路加福音23，我刚读了41节，他说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苦与我们所做的事相称，只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是与基督同定的犯人说的话。父子执行死刑的百夫长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个义人，也是无罪的。你看那个路加福音23:47，百夫长看见这事就荣耀谁呀？荣耀归于天主了，就说真是个义人。我们这里也看到百夫长的反应，也是证明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周边的兵丁和会众也是说耶稣是无罪的。你看马太福音27:54，百夫长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和那所一个经历的事，就惧怕的很，就这他说这真是天主的儿子了。所以他们看见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就说什么，这个人真是天主的儿子吗？他真是弥赛亚，他真是无罪的。那以赛亚先知也说过，在53:12，人将他列在罪人中，他没有说他是罪人，但是人把他列在罪人中，他却承连多人的罪孽，变为恶人祈祷。我们在十字架上也看到这点，基督是没有犯过罪啊，他的十字架是替我们受的十字架，而不是他自己的十字架。基督和旁边的两个犯人完全的相反，这两个人是自己有罪应当受刑的，那耶稣不是。如同同定的一位犯人说的一样，我们是应当的，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他们是谁，首先我们必须说他们是很清楚有罪的人，他们非常清楚也是有罪的人，但是他们也是第二他们也是他们是面临死亡的人，他们是面临死亡的人。那死亡是这两个犯人躲避不了的事情，他是躲避不了的事情。他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处刑的过程已经开始了。那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不在了，那就会灭亡。所以他们当时在挂在十字架上，他们是面临什么呀？面临死亡的，他们是面临死亡的。他们俩救不了自己了。他们若可以说，哎呀，重新做人呐，改善了，有用吗？没用啊。他们是面临死亡的，他已经无用了，他们的痛苦已经开始，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看到这两个这个与基督同定的犯人呢，他们也是对基督漠不关心的，甚至他们在圣经用的词汇就是讥诮
他。
马太福音说他们骂他。你看39节，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我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7章44节。你说哦，圣经这儿只记载一个讥诮一基督的，骂基督的，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发现。开始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骂基督。27章44节，他说那一同被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骂他。那我要你注意是什么，这里的强盗，如果我们查的话，我们发现他是复数的，说明有两个人在骂基督。那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在骂，有一个不骂了，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两个在同时骂他，讥诮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两个都是有罪的，他们都面临死亡，他们也是与基督漠不关心的。其实这两个罪犯与我们很相似，与我们很相似。他们两个都是有罪，他们都在面临死亡，他们也是对基督漠不关心。你说我有罪吗？那按照天主的法律，你我都有罪，我们都有罪，我们已经奔走罪孽的道路了。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的罪行必受完全公正之天主的审判，这是绝对的。罗马书10章11到12节说，如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离弃，都是弃设正路，一统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天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也许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和这个罪犯的人是很不一样，但是基督在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无罪的，都是已经违背我的法律了，因此必受审判，必受审判。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经常的少看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可能说啊，我只是偶尔犯一些小错误，但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已经完全钻入圈套了。我们不只是违背了几条创造天地主宰的法律了，我们完全与他为仇了。如这两个犯人与罗马的关系一样，完全为仇，完全为仇。我们心已经充满了邪恶了，我们已经完全的堕落，现在贪财贪婪之心成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的动机了，欺骗撒谎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手段了。现在也不忠心自己的丈夫了，妻子不忠心自己丈夫，丈夫不忠心自己的妻子了，思想非常的乱，行为也是如此。罗马书3章19节是这样说的，我们晓得他说凡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谁的口？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他说完这句话的意思，他是一种结论，他说我说这句话，我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说我们都已经离开了正路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话，我要你们明白，我们所有的人，他用的字是世人，世上每一个人，天下每一个人都已经违背了主，都已经犯罪了，这是天主的意思。哎呀，我们知道我们如他们一样都是有罪的， 都是有罪的。这个罪呢，也带来天主的惩罚。他们，我不是说他们都是已经定过罪，其实可以说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也天主已经定了我们的罪，如同罗马政府定他们俩罪一般，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只是等到我们等到受惩罚的那一天。我说他们俩不只是定罪，他们也是面临死亡的。圣经在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受审判。他们在等着死亡，其实我们也是如此。他说按照定命，按照定命，我们能逃避吗？逃避不了。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今天，但是我们有一天必有一死。这是天主的，这个是我们的定命，是天主所立的法，我们是逃避不了。死后必受审判。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的告诉我们，恶有恶报，我们不能天天违背天主的法律，然后到了死后呢，与天主有关系了没有？他说，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死后呢，我们必受审判，这是天主所定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圣经说，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其实我们要看永和，我们这个80年，我们这70年来比，其实非常的短暂。雅各书4:14这样来描述，他说：“其实，其实明日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如同一片烟云，出现消失，就不见了。”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如什么，他来描述我们的生命，他说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时间如一片云，与一片烟云一样，出现一小会儿，然后不见了。箴言27:1说，我们不要夸奖明日的事，因为今日遇见什么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所以说，其实我们和这两个罪犯的区别是真的是不大的。他们已经被定罪，他们也是等着死亡。但是啊，我们面临的不单是肉身的死亡，我要大家明白。但若我们是被定罪的，那我们面临的是灵魂的沉沦啊。灵魂的沉沦，我们人都有永远不死的灵魂。若我们违背天主的法律，他的律法，那么我们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的灵魂要沉沦于地狱受刑罚。其实这样看来啊，我们与基督两边的犯人毫无区别。毫无区别，很像。但今天呢，不只是要大家看到这两个犯罪的人，像这样罪犯的他的苦境。因为虽然呢，他们有相同的背景，有相同的行为，有相同的结局，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发生了一个变化。这变化影响了一个犯人的永恒，改变了他的结局。第二，我请大家注意罪犯相反的反应。第一，我们看到他们的苦境是一样的。那么这儿我们看到他也有相反的一点，就是他们与基督的反应，对基督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基督的十字架旁边的两个人很有代表性，很有代表性，真的，这两个犯罪的人很有代表性。简而言之，他们俩象征人类，在天下只有两种人，他有两种人， 有悔改相信耶稣的罪人，和顽梗悖逆不悔改的罪人。其实天下只有这两种人，人间没有好人与坏人这边，没有善与恶人，只有信的和不信的，只有悔改和不悔改的，与基督同定的犯人也是如此。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简单是，他这个与基督同定的两个罪犯，他们是象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要看一个，第一个在三十九节，他是顽梗的罪犯。在三十九节，他说，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基督，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所以我们看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他已经与基督，在基督旁边挂着呢，已经一段时间了。其实他说的话也不是他自己的话。如果我们看香香文，我们发现这个也是祭司长的话，也是周边的那些不信徒的话，他也同样来讥诮。我们不敢模仿第一个犯一个罪犯，但令人悲伤的现实是什么呀？这个顽梗的犯人，象征世人的大部分的人，世界大部分的人，由他来象征。你说什么意思？他有机会悔改，他有机会相信，但是他选择不相信。这位犯人的背景和下面的犯人呢，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人离基督远吗？不远。他听基督的话，他看见基督所做的事情，难道他悔改相信的机会比第二个犯人少吗？没有，也不是。是基督不愿意拯救他吗？断乎不可。天主愿众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人呢，为何要沉沦地狱了？为什么不愿意悔改呢？为什么不愿意像第二个犯人一样去相信耶稣基督呢？那圣经我觉得也有记载，咱们看三十九节就能看到了。他说，第一，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过，是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罪过。你看第三十九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你可以救自己和谁？我们。”他觉得他是值得被拯救的，他觉得这个十字架是他不配得的一种死刑。你可以救了我了，你若是天主，你若是弥赛亚，你若是基督天主拣选的基督，那你救你自己和我。他觉得他配得被拯救的，和第二个抢道的这个恰恰相反。你看第四十一节，他说什么？我们是应当的。他说我们受的苦与我们所做的事相称。这两个反应真是区别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他是第二个抢道是什么？这是应当的。我杀过人，我流过人的血，我犯法了，这是我应当收的。他是什么？你可以救我了。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的罪过。经常，朋友们，我们经常也看到这种的人呢。他不是不了解圣经，他不是没来过教会，没有看过这个福音，没有聆听过福音，没有多次机会，但是他是不愿意承认他是有罪过的，而且不愿意承认什么？他的罪过 是值得受审判的罪过，但这个也是使他沉沦的一个原因。第二，我觉得也能够看到一个，他没有明白基督在十字架的意义，他没有看懂，他没有看明白耶稣在十字架的意义。我们也是从同一句话能够看见，他说什么？救你自己。此时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你若是弥赛亚，如果你是天主拣选的，若你是那一位要来拯救我们的，你先救自己。但我有个问题啊，基督能救自己和这个犯人吗？如果基督选择从十字架下来，他能救世人吗？不能。耶稣来就是要受死，就是要受死。我们经常看到人呢，他们哎听到耶稣的好消息，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罪死，其实他说耶稣为啥死了呀？他也不用死啊。他是不懂耶稣死的意义在哪里。那这个问题是来自哪儿？他是来自人不懂天主是公义公正的天主，他不能小看我们的罪，他必须惩罚我们的罪。他不能说哦，你这个我爱你，所以哎呀你犯罪我无所谓。他不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所喜欢的人犯错了，哎呀我们无所谓啊，你是我朋友没事，犯错就犯错了吧。没有，天主是怎么样？他是公义的，他是公正的，罪行比得到应当的报应。恶有恶报，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天主必须惩罚，必须审判罪，罪是有后果的，那后果就是死亡。耶稣不死，埋葬，三天后复活，我们是拯救不了的。但那个人说，你若你是弥赛亚，你下来吧。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若他是弥赛亚，他是断不能下来的，因为唯一有他的死、埋葬与复活，我们才能得救。这个人是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他不明白圣经的十字架的意义。他看了耶稣说，哇，这个人是好榜样啊，好师傅啊，他的教导啊，他的道德呀特别棒，但是他不明白罪行，罪行必受审判。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的审判，他替我们做了罪人，受我们的惩罚，受我们的审判。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也不愿意接受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他不愿意接受。你说怎么知道呢？你看39节，他说你若是基督，还有一个若字，你若是基督。他在那里，其实圣经用的技巧这个字，我们明白他其实在骂基督，他在讥笑基督，他在说你若是，你做这个事情吧。他意思是我不相信你是，你给我证明吧，我不相信你是。其实如果我们不免这基督的身份，耶稣是谁，那我们永远是不会得救的，我们不会得救的。我们不相信，若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拯救者，他是救世主，那我们不会得救的。你看下面的40节，那一个犯人责备他说，你是一同受罪的，还不怕天主吗？这个人说什么？你是不怕天主的吗？这说明什么？那个人就是在嘲笑他，在骂他，在讥诮他。他说你还不怕天主吗？意思是什么？这个人断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儿子弥赛亚。哎，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这种的人，他虽然呢对福音了解，听过很多遍，但是他在心里不愿意接受基督是谁。有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的罪过是该受审判的。有的时候他是不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意义，有时候是因为他们 不相信耶稣是谁。但是朋友们，我这样来跟你说，耶稣基督要不就是天主的儿子，要不他就是癫狂了，要不他是假先知，只有这两个选择。你不能在这里说啊，其实基督教很好啊，哎，他的教导很棒啊，但是不相信他是基督。我们不能这样，这个逻辑不合逻辑，因为耶稣基督自称为天主的儿子，要不他就是撒谎的癫狂的人，要不他是他所说的弥赛亚，天主的儿子，圣子，要不他不是。后面我们要看悔改的罪犯，悔改的罪犯，你看40到41节，他的结局和第一个人完全的不一样。第一个人呢，因为他顽梗悖逆，当天就沉沦于地狱了，受刑。这个人在下面我们看到他是进了乐园了。那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改变是怎么有的呢？刚才说啊，他们的背景是一样的，他们的罪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一开始挂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心也是一样的，都是骂基督的。那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呢？首先我们看第21节，他说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苦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首先他承认自己的罪，但不只是承认他有罪，他承认什么？他承认他罪带来的报应是应当的，他带来的惩罚，他带来的审判也是应当的。那这个很不一样，这个和人在说啊，对，我有罪，我做过，我犯过一些错误，是，但是承认自己在主面前是配得下地狱的，是应当受刑的，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我们经常用悔改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心理的转变。我们过去小看我们自己的罪过，现在我们重看自己的罪，如基督一样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罪所带来的影响，对基督所带来的痛苦，然后我们恨我罪，而且看到哎，这个罪过的审判也是配得的。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开始说，因为我的罪，我是配得地狱的，这个人是一个很容易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因为他的心已经开始悔改了。第二，我们看到他也接受基督是天主无罪的羔羊，他接受耶稣基督为天主无罪的羔羊。你看下面，他说他是无罪的，我们呢是应当的，但是基督呢，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个比较有意思，一开始他也在技巧基督，在骂基督，那是有一段时间在十字架上，他看见基督所说的，他看到基督所行的，然后他心里改变了，他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罪的羔羊，一个无罪的羔羊。他可能一开始觉得哇，这个人呢挂在十字架上，跟我们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他肯定也做过错事情，他自己说是犹大的王，犹太的王，他的罪和我们的一样。但是慢慢发现哇，这个人呢和我们很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要真的去接受耶稣基督要拯救的话，那我们真的必须看清楚耶稣基督是谁。他不只是一个好师父，他不只是一个哎呀2000多年前活在世上活了的一个信仰之父，没有，他是天主的羔羊。如施洗约翰说，他是来赎罪的羔羊，来赎罪的羔羊。第三，他仰赖基督， 拯救他。你看第三，你下面，然后在第四十二节，就对耶稣说：“求主到你国里纪念我。”其实这里我们能看见他的相信，他的信仰，他的仰赖在这句话。他对耶稣说：“求你到你国里。”他相信基督死不是结局，他必复活，啊，他必升天，他必在天堂，在他的天国里边。他说：“你到的时候，你纪念我，你纪念我。”其实说白了，这个人也是已经有信心的，这个可以说出结的果子。你说怎么看得出来？你看他责备他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在讥诮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你看第四十这个四十节，那一个犯人责备他说，他听了就受不了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已经相信了。他听到这个人在骂基督，在讥诮基督，他说：“我受不了了。”责备他，你别说了，你闭嘴吧。他已经开始仰赖耶稣基督，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然后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的结局和前面的人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改变是来自哪里？他是来自他认到自己的罪，悔改，相信仰赖耶稣基督。这就是这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永恒，他改变了他的结局，改变了他死后的这个位置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圣经中临死前信主的人很少，可能只有这一个。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许是因为基督不要我们觉得等到死之前我才信就行了，因为大部分的例子是到了临死之前都不愿意接受。但是有这个例子也是给我们盼望，其实在人还活着的时候主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悔改相信，我们也能得救。其实啊，也许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罪犯，我们说我没杀过人呢，我没反过政府，我没违背过国家的法律了，他都做过。但其实啊，我们看到基督的恩典够大，能够拯救这一位罪犯，那么也能够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希望。哎，他也能够拯救了我，他也能够拯救了我。你看下面，咱们看一下四十三，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必定和我在乐园里了。”你注意他说什么？今天，基督知道他们快要灭亡了吗？知道。知道这个人快要去世了吗？基督自己要去世了吗？知道。然后说什么？今天你必定与我在一块儿。在哪里？在乐园。他为什么说乐园呢？这个也是值得思考。新约乐园就出现三次，比较少见的一个名称，我觉得正好和他们当时受的苦是相反的。他们在那里受死刑，主就说乐园，让他能够盼望，让他能够指望将来与基督同在。他说今天就和我在一块，但我要你注意，他说必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说你不用怀疑了，你的结局已经变了，你现在是属于我的儿女，你必与我在一乐园了。哇，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变化。本来是一个罪犯，现在是天主的儿女。 然后他是靠什么来引起这么大一个变化？人说行为改变了吗？去行善了吗？去重新做人了吗？没有。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意识到 他罪的这个严重性，然后他相信仰赖耶稣基督，基督就说：“你现在属于我的，你的罪已被赦免了。”我想到，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但是也许在我们上天堂之后，站在基督面前，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比站在他面前，无论信不信，都比站在基督的面前。当我们信主的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可能到了这个罪犯到了基督台前站着的时候，可能所有信主的人都会站起来，想看看耶稣是怎么对待他的。这个人其实没有为基督做任何事情，他没受过洗，他没加入教会，他没有任何我们所谓的善行。然后呢，耶稣有一本书，书上记载人，就是人的行为和他一辈子所做的事情。然后也许大家都在那里突然都安静了，然后听听耶稣基督如何对这个人说话，他会说什么？这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审判？会被审判吗？然后基督说：“是，你的罪在这里，但是我的宝血已经全部给你洗净了。你是我的儿女。”哇，可能大家都会流眼泪。为什么会流眼泪呢？因为我们能想象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否的奇迹。我们最大的罪人，包括我自己，都能被赎罪了，被洗净了。也不是因为我们人好，而是因为他极大的恩典。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么我们今天提到同定的罪犯，我请大家记住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两个罪犯象征世上的人。你要不就是顽梗被你不悔改的罪人，你要不就是相信仰赖的罪人。我们的背景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有罪，唯一能够叫我们结局变为基督在与基督在天堂的结局，那就是我们相信仰赖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不能改正，我们不能受洗加入教会，这个对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作用，关于我们永恒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我们只能够相信，如第二个罪犯一样。